咁接住落嚟咧就系读经嘅时间。咁今日我哋嘅经文咧系出自路加福音第四章21-30节。咁就请听我读出路加福音四章21-30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仍然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拉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咁今日为我哋证道嘅咧，就系我哋熟悉嘅梁慧玲牧师。咁佢今日嘅信息咧，就系以利亚、以利沙、耶稣。有请梁牧师。
早晨，请大家低头祈祷。求天父先安静我哋嘅心，让我口中嘅言语，我哋一齐心中嘅心思意念，一同在主面前蒙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咁咧，今日嘅讲道咧，有三个人物，两个地方，一个宗教掌权派。我每一个题目咧系简单咁描写佢嘅背景，最后咧，我哋翻到今日嘅经文咧，从其中嘅题目咧，揾出经文而家对我哋现在嘅信息。首先，第一个地方我哋读到嘅咧系拿撒勒，我哋系咪好似有一个 video 噶？啊，先播咗呢个 video 先啦，唔该。对唔住，系有英文冇翻译噶啦。
This is the kind of town Jesus would have passed by growing up, going about his day as a young boy. It's a land filled with olive trees, open space, and harvest. But this isn't your average land. It's part of Nazareth Vill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preserve the last remaining fields that were worked on by Jesus' friends, family, and fellow villagers.
Jesus grew up only 500 meters away from here, 5 minutes walk.It means that he was familiar to this place. I'm very sure that he climbed this hill many times, helping with the harvest, playing as a child. So maybe himself even pressed grapes here.
Its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how Jesus lived and what he saw on a daily basis. Some of it has been there untouched for centuries, but the village also features replicas of synagogues and typical houses that were common back in the first century.It's an idea that came about so that visitors could get a glimpse of the kind of environment Jesus lived in and what inspired his parables, from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to the mustard seed.
The Holy Land is called the Fifth Gospel because when you see the images that inspired him, this will let us understand his stories and the Bible parables in a better way.
Here, villagers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lothing work on farms and houses, carrying out tasks just like Mary, Joseph, and Jesus would have done. Last year alone, roughly 60,000 people visited Nazareth Village to experience life as it was back then. This includes seeing the land and synagogues where Jesus would have passed by with his apostles.
Well, we read a lot about Jesus. He was wandering from all over Galilee, from a town to a town, from village to another village, pr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healing their sickness. It happened in here, in this kind of synagogue.
The idea to build a Nazareth village took shape thanks to a local doctor from Nazareth.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funds come from entrance fees, the nonprofit group also carries out biblical and archaeological courses to preserve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ank you. First, 拿撒勒是耶稣的地方，他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但是在拿撒勒长大的。我们相信耶稣这30年隐藏的日子，大部分都是在拿撒勒度过的。拿撒勒这个地方很奇怪，只是在新约出现，旧约是从来没有提过拿撒勒的。 相信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国之后才建立的城市。它的地点是在加利利海以南，当时大概人口是120人，即是在耶稣的时间，不是太繁忙，是在贸易往来的通道，但不是站，但亦有本土工业，好像木工，耶稣的父亲约瑟就是木匠。 很大可能性，耶稣也有参加木匠这个行业的。但似乎拿撒勒的地方并不为人尊重的。耶稣的门徒之一拿但业在听到耶稣的名字为尼赛亚的时候，就叹道：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这份对拿撒勒的厌弃，可能就是耶稣当时的背景，因为他是 耶稣在拿撒勒不被众人被接纳的原因。耶稣的出处影响他的接受性，亦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3节关于尼赛亚的预言：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我们今天的经文以撒拿撒勒为背景，当整个故事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拿撒勒发生的。拿撒勒就是我们今天的背景。当日是一个鲜为人知、微不足道的小市镇。今天我们的经文又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加百农。我们就好像不是有video， 但好像有至少一张照片是加百农的，是吗？ 都是尽量估以前加百农是怎样，是三幅，麻烦。无独有偶，加百农亦是一个只在新约出现的城市。旧约亦没有提及的。好像拿撒勒一样，加百农亦是在加利利的海边，但不是在南边，就是在北边。耶稣在拿撒勒 不为人接纳之后，他又一段时间他的活动主要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是一个渔村，是渔夫彼得住的地方。当时的人口大概是1200至1500人，之间比拿撒勒大10倍。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相信就是住在彼得的家。耶稣于是医治了彼得的外母。 当他发烧的时候，耶稣亦是沿着加利利海呼召他大部分的使徒，好像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神迹，包括了四个人从屋顶放下一个毯子。但很可惜，加百农亦是耶稣责备的三个城市之中的一个城市。在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 耶稣就责备他们的加百农的不信。他慨叹，很长的，是马太福音第11章20至24节，我读出来给大家听。你以为要被举到天上吗？你即是加百农，你要被推到阴间，加百农，因为你在那里所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多马的城市，他还可以存留至今。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所托马地方所受的，比你们即系加百农的人还容易受呢。咁所以咧，呢个加百农咧系一个我哋知道咧系一个不信嘅城市嚟噶。至于咧呢个经文嘅三个人物咧，我哋都要略略认识一下。咁首先咧，我哋要睇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咧系公元前900年嘅以色列嘅先知，我哋好似有一幅佢嘅相，都系古嘅啫，又系。呢个系以利沙，以利亚系有个有两个细路仔，喺度食紧嘢，有个寡妇招呼佢，系呢、这个。咁咧，当时系公元900年前嘅以色列先知啦。当时嘅王咧系阿哈王，咁呢个阿哈王咧就娶咗耶洗别为妻，跟随咧老婆，即系呢个好听话嘅人吓，我哋要呢样啊要学啦。跟随阿耶洗别咧拜巴力嘅，并为偶像筑坛。以利亚喺第一次咧喺旧约中出现咧，就系、是、第一次出现嘅啫，就咧即刻对阿哈王话：我指着所侍奉永生嘅耶和华以色列嘅上帝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当然啦，阿哈王喺干旱嘅日子，四处就寻找以利亚啦。咁耶和华嘅话咧就临到以利亚啦。先先咧就吩咐佢走佬啦。咁走佬先先去边度咧？去到约旦河嘅东面基立溪旁，每日咧就有乌鸦俾以利亚食嘢。咁后来咧，佢又吩咐咧以利亚咧到又再走佬。咁走佬远啲咧，去到西顿嘅撒勒法去，但系佢叫佢咧，耶和华咧叫佢住喺嗰度。咁有一个寡妇咧供养佢嘅，即系呢个寡妇啦吓。耶和华咧就使呢个家咧有用不尽嘅油，用不完嘅面粉。以利亚因为听耶和华嘅吩咐，一无所缺，但系以色列人咧喺阿哈王底下咧，因为离弃耶和华，令拜别神巴力咧。就却面临咧系饥荒嘅，但系奇怪嘅就系咧，耶和华咧唔吩咐以利亚到西顿，西顿咧，但系奇怪嘅系咧，耶和华咧只系吩咐以利亚去西顿，西顿系边度地方咧？正系耶洗别嘅爸爸作王嘅地方。从我哋今日嘅经文咧，我哋相信嗰个照顾以利亚嘅寡妇咧，唔系以色列人。耶和华并冇叫以利亚去以色列其他嘅地方，而系去到巴力被崇拜嘅地方。以利亚唔系被以色列任何嘅人或者任何嘅寡妇去保护，而系受一个外邦嘅寡妇咧嘅帮助。咁所以咧，今日点解今日嘅经文咧，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咧，就耶稣就咁样讲：我实在咁话俾你哋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接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在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咁呢个咧就系、是、耶稣嘉许以利亚，同埋咧系话佢系接受外邦人嘅帮助。而以利亚嘅继承人咧，就系以利沙先知啦。咁我哋睇下以利沙先知，呀冇头发，诶俾人笑嘅。咁咧又系一个好祈祷嘅一个先知。佢系公元前咧八世纪嘅时代，佢系以利亚嘅继承人。佢系出名行神迹嘅。以色列嘅先知咧，佢系当时嘅教育家，教育下一代嘅先知。君王贵胄咧都揾佢。因为佢能咧为人所不能为，佢能够行神迹，佢同以利亚唔同嘅，佢好受重要人物嘅欢迎。但系咧，佢不忘草根阶层，都系帮助好穷嘅寡妇。佢嘅名声远播，佢能够医治，甚至能够起死回生。喺第二列王记下五章嗰度咧，耶稣提起以利沙，亦都。 sorry， 喺我哋今日读嘅经文里边咧，耶稣咧提起以利沙，亦系只有唯一嘅一次咧喺新约里边咧，以利沙嘅名字系出现嘅。耶稣提到嘅咧系列王记下五章一节记载乃曼嘅故事。乃曼咧系阿兰人，外邦人。乃曼是阿兰王的元帅，甚得王的喜悦，亦都位高权重，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呢就染上麻风病。从一个秘掳的小孩子的口中呢，乃曼呢得闻以利沙的异能，于是呢带着阿兰王给以色列王的信，带着可以买得整个山的银两和衣服呢去找阿以利沙。但以利沙呢不单止唔见佢，仲只派一个侍者呢叫佢去约旦河冲凉失次。乃曼呢十分嘅唔高兴。咁乃曼好唔高兴个样系点嘅呢？你睇下佢好嬲啦吓。咁佢觉得呢堂堂一个元帅呢不被尊重。而且呢亚兰唔系有更好嘅河更好嘅水咩？於是佢转身就走啦。咁但系经佢嘅仆人劝告，终于咧低声下气咁照着以利沙嘅吩咐咧，喺约旦河咧浸咗七次。咁佢咧嘅肉咧就复原，好似小孩子咁嘅肉，佢就洁净啦。我哋睇下佢干净成点，又着衫好咗。耶稣咧提到以利沙医治咗乃曼，主要咧并唔系表扬以利沙嘅能力，重点咧系乃曼。并非以色列人，是阿兰人。一时是友人，一时阿兰呢同以色列呢一时是友人，一时呢是敌人。是敌是友，好难分别的。但是在这个模棱两可的关系之内呢，以利沙呢医治了一个外邦的麻风病人。旧约没有记录以利沙有医治以色列中的任何麻风病患者，就只是乃曼。咁第三个人物咧就系耶稣啦，系耶稣提到两个几百年前嘅先知。耶稣嗰时咧就刚刚出嚟到处宣讲神嘅国，大约咧系30岁，刚刚喺约旦河咧受施洗约翰嘅洗礼，亦都有天上嘅声音咧证明你系我嘅爱子，我喜爱你。咁耶稣咧亦都喺呢件事情之前咧，曾经喺旷野40天受魔鬼嘅试探。但系佢咧喺加百农开始佢嘅教导同埋医治嘅工作，而家咧佢翻到拿撒勒佢嘅家乡，佢长大嘅地方，喺安息日咧按常进入咗会堂，打开书卷到以赛亚书61章一至二节，预言咧尼赛亚嘅来临嘅工作，然后咧对会堂嘅人话：你们听见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耶稣是尼赛亚，在我们来讲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不争的事实呢，却往往成为耶稣被藐视、被排斥、被控告，对最后呢甚至成为耶稣十字架的道路。这段经文最后的背景呢，是会堂里面的众人，即是呢会堂其中呢当然有当时的宗教派的领袖。咁呢组人咧，有另外一组人咯。拿撒勒咧系耶稣长大嘅地方。呢啲众人当中咧，有相信系睇住耶稣长大嘅，知道佢系约瑟嘅儿子。点解居然而家咧自称为以赛亚书里边嘅耶尼赛亚咧？呢样真系太荒谬啦！佢哋唔可以接受。但系佢哋唔系坏人嚟嘅，系犹太教嘅信徒，耐心等候尼赛亚，佢哋嘅救主。他们遵守律例，适当的时候禁食，守安息日，守节期。在犹太教的眼中呢，他们都是好人的。偏偏耶稣这个过了30岁的小子，他们看着长大的耶稣，他挑战他们安逸的宗教生活，否定他们自满自足的心态。他们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便有特权享受神一切的丰盛，包括他的医治和供应。耶和华呢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们认为呢耶和华不是外邦人的神。耶稣并没有为他是拿撒勒人或者是约瑟 儿子咧嚟到自辩。耶稣永远唔系自己自辩嘅。耶稣已经读完咗以赛亚书卷，耶稣已经声明呢卷书卷嘅预言已经喺今日应验啦。耶稣从会堂人众人嘅提问，知道佢哋当时系唔能够接受佢耶稣就系佢哋期待嘅弥赛亚。耶稣俾会堂嘅众人嘅拒绝佢嘅自由，今日耶稣亦都俾我哋拒绝佢嘅自由。所以佢只系针对咧会堂众人嘅优越感而言。于是咧，耶稣用佢哋以色列人无人不晓嘅故事，即系以利亚同埋以利沙嘅故事咧，嚟到咧系令佢哋有一个反省嘅机会。以利亚同埋以利沙两个人喺旧约都占咗唔少嘅篇幅，但系耶稣咧只选择咗以利亚，只选择以利亚同一个西顿外邦寡妇嘅事迹。有咧但系咧，如果冇咗呢个耶稣所提嘅故事，即系咧以利亚被一个外邦嘅寡妇招呼呢件事咧，于是我哋就唔会有以下嘅故事。有以利亚咧系嚟到加密山同450个巴力先知面前，同埋咧众百姓，同埋阿哈王同埋众百姓之前咧，证明耶和华咧系真神啦。呢、这个外邦嘅寡妇咧系呢个胜利不可少嘅一环。而以利沙咧，亦都系有很多嘅事咧，好多嘅奇迹异能。但系耶稣咧，亦都只系选择咗乃曼嘅故事，阿兰王元帅乃曼嘅故事。我哋刚才已经提起以色列有其他好多麻风嘅病人，耶和华咧叫以利沙医治，只系一个外邦嘅军人，外邦嘅麻风病者。仲有一个角度我哋未睇嘅，就系乃曼咧以为能够医治佢嘅系佢个王同埋以色列王嘅关系，所以咧佢带咗阿兰王嘅信俾以色列王，希望以色列王咧能够吩咐以利沙一定要医治佢嘅病。佢咧以为贵重嘅礼物咧会打动以利沙嘅心，于是又带咗好多嘅礼物，但系以利沙却连见佢嘅面都唔肯，只系差仆人吩咐约旦河，吩咐佢去约旦河浸七次。佢复原之后咧，佢要以贵重嘅物品咧多谢以利沙，但系咧遭到以利沙嘅拒绝。乃曼我哋知道系活喺一个权贵嘅世界，以利沙咧就活喺耶和华吩咐嘅底下。佢哋活喺两个不同嘅世界，但系耶和华将佢哋两个拉喺一起，并且彰显佢超自然嘅能力。无论系以利亚或者系以利沙，佢哋都系听从耶和华嘅吩咐行事，超越咗以色列嘅本土文化，从外邦人手中咧接受帮助，亦都喺无条件之下咧帮助咗外邦人。轻看外邦人咧系以色列人嘅问题，关乎到佢哋能够接受与自己不同嘅人，关乎佢哋排外嘅倾向，亦都关乎佢哋注重家庭背景、出处等等。这个问题呢不单止是以色列人，我们也都不是例外。希望我们不要再问我们是不是香港来、上海来、南非来、台湾来，或者是土生的。我们希望不要再问这些题目。我们都是主恩堂的家庭，也都希望我们不要当自己单单是英文堂、国语堂、粤语堂，我们都是主恩堂。我哋如果我哋不能够互相嘅接纳，当然系问题啦。但系如果我哋不接纳耶稣系尼赛亚救主嘅时候咧，问题咧就更加大啦，关乎到我哋生死嘅问题。会堂里面嘅众人咧，点解唔能够接纳耶稣系尼赛亚嘅可能咧？就系因为佢系约瑟嘅儿子，亦都因为佢系拿撒勒人，喺佢自己嘅家乡里面咧，佢系不被接受嘅。会堂里面的众人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认识，不能够亦都不愿意在现实面前呢改变态度、想法和心意。由不能接纳外邦的以色列人变成了会堂中不能接纳耶稣的众人， 都是同样的心态，同样的优越感，同样的用自己有限的已知来推断无限的不知，来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去推断无限的主。我们究竟是会堂的众人呢，定一是更似以利沙和以利亚呢？会堂众人这个错我们也都常常犯的，造成了很多的分裂误解，在我们的执着里面呢，我们失去了耶稣。但是我们再要研究我们犯的错，我们现在再研究下去，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在哪里犯，恐怕呢是没有什么的益处，至少呢我会在这里没了很多朋友。那或许对我们更有益处的是研究一下怎样不犯会堂众人的错呢，怎样向以利亚和以利沙看，甚至超越他们呢？究竟我们应该以什么的心态去处事为人呢？怎样去对外人呢？等我先喝水先。究竟怎样在任何情形之下呢，我们都能够认出耶稣呢？我们会不会好像会堂的众人呢？耶稣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认不出他是我们的尼赛亚呢？我们先看看马太福音第25章怎样讲。我就来咳的了，你们读吧。看着读，什么文都得。第四十节啦，读埋啊，唔该。啊，唔该晒。咁即系话咧，只要我哋服侍嗰啲有需要嘅人，我哋就会遇上耶稣噶啦。系所有。不是特别的小组，不单是教会内，亦都包括教会外。否则我们就会跟会堂的众人有没有分别的了。我们和排斥外邦人的以色列人亦都没有分别的了。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是有上帝的形象。有成语说宁杀无众，就是说要杀一切，不好呢是漏怪一漏慢。但是在这里呢，这里教我们呢，宁众勿杀。宁众勿杀就是宁可宽容慈悲地待人，一切有需要的人，不可以忘记有需要的人。而且呢，我们帮助人就要好像帮助耶稣了。那这个并不是说呢，那些人呢好像耶稣，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像耶稣，他们只不过呢是我们要接待他们好像接待耶稣那样。而耶稣在暗中看见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做在耶稣的身上了。如果我们不能够这么慷慨谦卑地侍奉，我们就是仲是四处去找耶稣，等候他的来临。我们跟当日拿撒勒勒托会堂里面的众人呢是好似的，没有分别的。那你们回去想想啦。咁保罗嘅书信呢，又从另一个角度去睇我哋现今世界喺边度去找寻耶稣，又点解我哋会失望。保罗呢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呢咁样话，我哋又一起读好唔好啊？系啦，咁即系话咧，我哋喺信仰上面咧要进步，唔好停留喺初信嘅阶段，要多多去主日学，要不懈咁认识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我哋嘅灵命咧要不断嘅成长，以致我哋全人咧就好似基督。呢个系每一个基督徒最大嘅使命， 先调教好自己，使自己更像一个神所创造的人，使自己呢一日比一日更加像基督。咁样我哋只要睇我哋周围嘅基督徒，我哋就可以睇到基督耶稣。喺第一次耶稣降临到喺在伯利恒，到圣经应许嘅耶稣嘅第二次降临，我哋睇到嘅耶稣就系嗰啲嗰啲喺成长中嘅基督徒，永无停止嘅成长中嘅基督徒，无论出处，无论身世，无论工作，无论贵贱，我哋系唔系有已定嘅先见？基督徒系应该点样嘅咧？定话我哋系好好 open minded， 好好开放咁接受每个人唔同嘅表达咧？但有一件事咧，我哋系肯定嘅。满有基督新量的基督徒呢，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么说，我们又读一下好不好？探讨耶稣的心呢，穷了我们一生都只能够明白少许的。或许我们呢，从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的所讲的七句话呢，找出线索就就今日嘅讲道啦。耶稣最大嘅牵挂咧系饶恕，喺佢十架七言里边系第一个。佢饶恕喺佢饶恕将佢放喺十字架上嘅人，喺十字架上面佢带领喺佢旁边嘅犯人进入乐园。佢喺临终嘅时候话成了，佢为我哋能够与神和好嘅机会。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他完成了父给他的托付，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关心他和父的关系，他和他母亲和约翰的关系。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将一切放在神的手里面，这个就是耶稣的心。我们有没有基督的心呢？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别人是不是好像见到基督耶稣的影子呢？从我们从马可福音，耶稣在拿撒，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稣在拿撒勒和会堂众人交谈的开始，一段我们经过了好走了很远的路，经过了二千几年，从耶稣不被人接纳，我们谈到现在基督徒的本分，是彰显基督，让别人呢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也都做基督徒的基督的工作，也都待人呢以诚以爱以尊敬，待人呢就好像待基督一样。过一个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简单的。我们生命中呢会有很多会堂的众人，我们会有很多不被接受、不明白、怀疑甚至敌对我们的人，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只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定靠着主完成祂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的。祂用我们不完全的生命成为祂真实的见证，也都是祂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咁我哋结束嘅时候咧，或喺我哋再读一次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啦，嘅今日嘅经文啦，大家一齐读啊。第四十节啦，好啦，多谢大家，大家知道点做啦。